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次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教训。我们打开你的圣言，愿圣灵你亲自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愿意主继续用你的大能来托住，来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清清楚楚的和你心意的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同得造就，同蒙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建立基督根基上的相爱合一。那这个题目当中包括两个要点，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相爱合一，一个是可能被忽略的，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首先，相爱合一是重要的，是主的命令。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同时也是我们信主跟随基督的一个重要的生命见证。约翰福音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彼此相爱也是律法的总纲，律法总纲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爱主内的信徒，作为一个属主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合一，显然是有问题。那这个问题还不单单是表象上的相爱和合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有关基督根基的问题。那我们是否在基督的根基上相爱和合一呢？因为主耶稣说，就连罪人也爱他的朋友。彼此相爱未必都在基督的根基上，就连世俗的政权利益集团，他们也会合一合谋。那怎么样能够相爱合一，并且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建立在基督根基上是什么呢？是我们有基督徒的名字，有教会的名字就是吗？不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必须是能够实现基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必须是实现神所要的教会合一。那基督教导的彼此相爱，是让我们爱那些所有的属基督的人，甚至是不可爱的人，甚至是得罪我们的人。那这个怎么爱呢？如果要实现在真正属主的信徒之间的相爱，你必须要有神的爱。那神的爱从哪里来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先有主的爱，有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和合一。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相爱合一。那这个相爱合一是真正的实现了吗？可能未必。可能有的信徒缺乏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可能对弟兄姊妹的态度是冷漠的，对教会也是若即若离的。有的信徒可能看似很有爱心，对信仰很火热，可能对别人的炮火也很火热，可能会轻则去指责别人，重则和别人吵架，产生纷争。 也很多教会也强调相爱合一，但是可能他的途径是用世俗的方法，甚至是妥协圣经真理，纵容罪恶。那这些所有的都没有真正实现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教会合一。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那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当中所包含的重要的内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在加拉太书的4章12到15节，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如果真正实现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你必须先有来自于基督的爱，必须先有来自于神的爱的根基。在第4章的16到17节也讲到第二点，如果你真正可以持守持续的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如果可以持续的在教会里面合一，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你必须有爱真理的心。第三样在18到20节，那来自基督的爱心，爱真理的心，最后产生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如果活在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当中，那个才是实现在基督根基上的真正的相爱和合一。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主题是讲到以信为本的福音。保罗针对加拉太的信徒受犹太背景的影响，落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他为了更正他们的错误，把他们带回因信称义的信仰的根基，写了这封信给他们。那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建立教会。那这一个建立呢，是在纯正的福音的根基上，绝对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尽管如此，加拉太信徒仍然会受到错误的影响，会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那这个问题和他们的背景有关，加拉太的信徒是异教背景，第一代信徒，他们习惯于靠自己的努力，靠修行，所以落入律法主义是一个背景所产生的连带的影响。但是福音和异教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因信称义，得救必须因信称义，必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脱离罪的咒诅。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修行脱离罪变成圣洁，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内心是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是受罪的驱动，罪所驱动的结果只能产生罪，不能产生圣洁。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真理，是保罗一贯的教导，他用这个教导来校正加拉太教会。但是他们听了以后不是改变，而是反对，甚至是抵挡保罗。保罗当初和他们很相爱很合一，现在保罗校正他们的错误，就失去了相爱和合一。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会出现的，那保罗会不会因此就不讲的，为了保持相爱合一，就干脆就允许他们走律法主义的道路？显然不是这样，保罗仍然要讲真理，并且要在这段教导的当中，他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持续的彼此相爱和真正的合一，这是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这个经文的里面在12节到15节这里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我知道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时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保罗叙述什么呢？叙述他之前在加拉太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是如何的能够彼此相爱，很好的合一。当时保罗给他们传福音教导真理的时候，是大受他们的欢迎，深得他们的爱戴，到一个地步就算眼睛弯出来给他都愿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那个爱强烈到一个地步，不是真的弯眼睛啊，是强烈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保罗。那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不是保罗看起来可爱，因为圣经记录保罗他是相貌平常的人，也不是保罗给他们利益。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是从福音来。福音本身，信主本身，它就和神的爱连在一起。神的爱已经植在福音的里面。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说什么呢？你一旦接受了福音，你就必定会得着神的爱，会植在你内心的里面，成为一个很朴素的一种的感受。那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不是出于你自己人生的经验，不是因为我喜好，我看他顺眼，和你之前要爱一个人的标准完全的不一样。只要你信了主，你只要看他是信主的，你就会爱他。我跟大家说，这个是福音植入的爱，是植在每个信徒内心当中的，你有，你也应该有。这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必须要有的内心的一个印证之一，是我真的得着神的爱，并且爱神的儿女。那这个是相爱合一的首要的根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可以彼此的相爱。我刚刚信主进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每个信徒都很可爱，尽管大家素不相识，大家素昧平生，尽管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人生的经历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觉得可爱。原来有一个弟兄，我们在20年前在 Kingston 啊，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就2年的时间。后来呢，我们搬到 Scarborough， 又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又2年的时间。然后又搬到 Mississauga， 又是同一个教会，又是同一个小组，又7年的时间。后来我出来职堂，他也参加了，然后他搬去美国了。我跟大家说，我和这个弟兄一起10几年的时间，我们一起侍奉，一直在一个教会，一直在一个小组，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的矛盾，是零的。我们到今天还是好弟兄，直到今天还是很好的弟兄。那这一个真实的爱是从基督来的，是从福音来的。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哈，我们两个年龄差2岁，都是从中国来的，好像有一点接近，但是我跟大家说，从世俗的角度，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2类人。这位弟兄是纯粹搞学问的，是标准的书生。我大学毕业以后下海经商，是标准的生意人。当年他在美国安静读书的时候， 我在厦门在声色犬马之间酒驾翻车，我正在干那样的事情。然后我移民到加拿大，本着这个背景来的，我们在 Kingston 认识，我在加拿大信主了。然后这两个背景放在一起，如果按照世俗，绝对会应验中国一句话，叫做老死不相往来。那为什么我们会认识？就算我们有机会认识，也不会深交的。就算在一起有十几年的经历，也不可能绝对的没有任何的矛盾，会成为一生的好弟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主，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那个福音就把爱植在我们内心和生命的里面，所以使这两个背景差别这么大的人竟然可以在一起，这样子彼此的和睦十几年，成为一生的好弟兄，这是从福音来的。基督根基上的彼此相爱是从基督来的，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救恩的缘故，产生爱弟兄的心是没有虚假的，是真诚的，是可以长久的。那这样的爱超越背景，超越种族，甚至超过血缘。那因为这个缘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同属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生命会逐渐的趋同。什么叫做逐渐的趋同呢？因为大家都在效法基督，所以我们整个的现在国内流行叫三观都被圣经趋同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跟随基督，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人生道路，就可以相爱合一，是这样产生的。但是这件事情有挑战吗？有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责备以弗所教会，责备什么呢？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爱，后来失去了。为什么会失去呢？因为我听到那个人讲这个话很不舒服，我看见那个弟兄这样做事很不高兴，我看见那个人的行事为人很不爽，我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这个人怎么这样？他这个人怎么这么看问题？美国的大选这件事情他怎么这么看？这个政治的议题他怎么这么认为？我跟你说，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当然也包括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所产生的一些的争论。那我就问这个问题，难道来自于基督的爱就这么脆弱吗？就这么承受不住冲击吗？显然不是。是什么问题呢？是人出了问题。主耶稣他告诉所有的信徒，你必须要彼此相爱，有矛盾你必须和好。马太福音五章23到24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如果你不肯和好呢，不肯饶恕呢，上帝会追讨的。马太福音6章15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保罗有类似的教导，在哥罗西书3章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这个要求是绝对的，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必须要合一。但是我爱不出来怎么办？我就是爱不出来。你总不能让我装爱吧？你总不能让我一个虚假的合一吧？那我跟大家说，强调彼此相爱合一重要， 能够做到更加的重要。那怎么能够做到彼此相爱？怎么样不会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呢？这个是保罗后面的教导。后面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这句话是紧接着上文，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比较，一个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呢？加拉太信徒曾经非常的爱保罗，现在变成了敌视。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那这件事情的反应呢，你看起来有点奇怪，是什么呢？原来保罗也教他们真理，他们爱戴保罗，今天保罗还教他们真理，他们敌视保罗。那在这两个事情的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假教师进来了，犹太背景的假教师教错了福音，教导律法主义，他们接受了那个错误的教导，就反对保罗的教导，产生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两个问题。一个，尽管加拉太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信仰根基是纯正的，仍然有落入错误的可能。第二，虽然保罗更正他们，要把他们带回到真理的里面，他们不但没有醒悟，反而会仇视保罗。那为何会陷入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光景？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避免这件事情？那首先我跟大家讲，在信仰的起点上，尽管那个真理是纯正的，但是仍然是开端，仍然是属灵的婴孩。处在这个阶段的信徒，他们在分辨真理上有困难，他们在抵挡错误的教导上有困难，他们容易轻信，容易被误导，然后误导以后很难被更正过来。就算保罗亲自带领他们信主，亲自牧养他们的，他们也抵挡。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错误的教导反而会容易接受，而且还会后来居上？人本来就活在错误的里面，我们旧的生命和纯正的真理是天然抵触的，我们不容易接受纯正的真理。当我们的灵命还在婴孩的阶段，我们真理的根基不够深入，不够完全，我们旧生命的痕迹很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侵入。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觉得自己领受的是错的，反而质疑保罗是错的，去抵挡保罗。那我们继续来问这个问题，加拉太教会为什么会愿意接受律法主义呢？靠律法规条不是很辛苦吗？一个角度，加拉太不同于哥林多，哥林多呢，他们更纵情他们的私欲，他们呢更要放纵自己。加拉太信徒相对来说是比较认真的，比较乐意追求的，但是呢仍然会落在错误的里面。那这个错误是什么呢？这个错误是外邦常见的错误，我前面讲过，修行律法主义，靠自己努力积攒功德，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这是外邦非常容易陷入的一个修行的错误。那这个错误保罗指出过，加拉太书三章三到四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还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这个问题是讲到律法主义虽然辛苦，但是能给人一个虚假的得救的确据。 也能够满足人一个虚假的属灵的自信，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很追求，我守了这么多的律法规条，我就比别人高超。所以当保罗把他拉回到真理，是什么？是拿掉他骄傲的资本的时候，就导致了敌视。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这件事情在耶稣的时候就发生了。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们那些所谓的属灵的高超是假冒伪善，是粉饰的坟墓，所以他们敌视耶稣，要杀掉他。那这件事情掉在这个错误的里面，就一定会产生灵性的问题，会脱离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会失去那个根基，会偏向一个他自以为更加对的，实际上是偏离真理的一个理论的里面，这个是很困难的。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件事情？如何避免？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爱真理的心。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一个爱真理的心，你就可以避免这种错误。那爱真理的心产生什么呢？爱真理的心产生降服。我只降服在圣经真理的面前，不管我的肉体怎么感受，我都顺服圣经。不管我自己头脑怎么认为，别人怎么讲，我只听圣经的。我一旦听到圣经真理的校正，我就感恩，我不敌视。这个爱真理的心是保守我们不落入错误的教导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我前面讲过，从基督来的爱是对人的爱，爱真理的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那这一件事情可以实现吗？可以实现。加拉太书第二章记录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保罗本着福音真理责备彼得，对彼得的责备可比加拉太的责备要严重。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彼得可是比保罗先做使徒的，是亲身跟着耶稣三年半，被耶稣肯定的。但彼得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质，他爱真理，不爱面子。我特别讲这句话给我们华人信徒，华人信徒爱面子会毁掉我们爱真理的这个方向。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这一个爱真理的心，就使彼得对保罗的责备，他的反应和加拉太信徒完全的不一样。到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印证保罗写的书信就是圣经真理，然后他表达保罗是他所爱的弟兄。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神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的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怎么样能够不落入到加拉太信徒的情况？怎么样可以像彼得一样爱真理的心？信仰的建立有一个必经之路，是不断的学习，是靠着真道不断的成长。属灵是从少年，从婴孩少年到成年，有一个必须的过程。在不断学习过程的当中，会有一个知识的不断增长，也一定会有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想要持续的灵命的健康的成长，他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并且不断的被纠错。 那如果他没有一个爱真理的心，他爱面子，他不肯被纠错，那他怎么能够持续的学习和成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爱真理的心，他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真理，需要学习的，需要永远的学习。有一个爱真理的心，他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接受校正。如果没有爱真理的心，会学了一些以后就会固步自封，就会自以为是的，就会觉得我比别人强。当他走到这一步，他就停止了真正的学习和成长，他所建立的是骄傲。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两个错误，他开始对初信的轻看，会横加指责，他会失去真正的爱心，他也会很难接受别人对他的校正，会变得刚愎自用，也很难跟别人合一的。如果持续下去，就会落入加拉太信徒的危险，会接受错误的教导，甚至落在异端的里面。爱真理的心从哪里来？是从神所赐给的信心来，从圣灵的不断的开启和带领来。一个真正信神顺从圣灵的人可以守住这样的心，那我们的言行会柔和谦卑，我们会时刻省察自己，也会鉴察别人的教导，那这样的人会避免误入歧途。天沙摩利加后书二章十节，并且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爱真理的心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灵命的状态，既努力的追求，又柔和谦卑。那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状态，他越成长他越谦卑，他越长进他越柔和。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是爱真理的心所产生的。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这样的生命状态会成为彼此相爱合一的那个真正的动力，是从这样的生命状态来的。他一定不会陷入和人家争吵纷争，也一定不会妥协真理，落入一个虚假的合一和相爱的里面。他会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实现真正的相爱合一，不会落入这个时代所宣扬的所谓的 inclusive 包容，那个包容是偏离圣经，甚至同性恋都包进来，那个不是真正的合一，是与世界同流合污。基督真理上，基督根基上的相爱合一是和这个密切相关。后面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些人是指谁呢？是指那些教导错误的那些假教师，把他们带偏真理。那保罗这里面点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在哪里呢？是那些人热心待人，热心待你们。那热心待你们这个原文是用什么词呢？叫做 jealous 这个词，用嫉妒这个词。嫉妒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真的很爱你，我非常在乎你，我把你抓得紧紧的，这叫嫉妒是吧？我真的很爱你，我非常在乎你，我把你抓得紧紧的。那保罗说却不是好意，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热心看起来非常爱你的，是一个不好的动机，是要诱惑你，把你引向歧途。保罗点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也是外邦人常见的短板。 外邦教会常见的短板，我们很容易被人的热心所笼络，然后到一个地步被误导偏离真理，自己还不知道。外邦教会，我们的起点是从爱心起点的。第一间教会安提阿，就是巴拿巴，他很有爱心，有好的生命见证，他就建立了安提阿教会。但是巴拿巴知道，单单爱心不能够建立信徒的生命，单单好的感觉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他怎么办？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蒙召，没有蒙召去教导真理给外邦信徒，那圣灵感动他，他就去大树把保罗找来，一年之久的教导。那个一年可不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一年，那是每天日夜的教导。然后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他们真正有了基督的生命，跟随基督的带领，是真理教导所做成的。爱心是起点，真理教导是建立。你只有那个起点没有建立，那个就留在婴孩的阶段。你成就这一切需要时间，需要足够量的持续的教导。显然加拉太没有这些，他们的真理根基是好的，但是不够扎实，他们的灵命起点是对的，但是不够成熟，他们没有很好的教师牧养他们，教导他们，所以假教师进来用热心冷落他们，他们就跟随错的教导。那经文说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也是一样，他这样子抓住你是让你一样的抓住他，是什么意思？到底谁抓住了谁？不是你抓住了他，是他抓住了你，要控制你，要让你跟从他，要让你盲从他。这个是假教师常用的手段，这是操控人的一种的手段。我跟大家说，这种事情在社会，无论是政治上的洗脑还是传销，都是同样一个套路。国内搞传销的，他们有一批人专门针对独居的老人家。怎么针对呢？他们怎么做呢？先是用热心送温暖，陪伴这些老人家，给他们买菜做饭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卖他们产品。那普遍得到的反应是，老人家说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怎么会骗我呢？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不考虑价钱，甚至是否需要也无所谓，他就买了。我跟大家说，这样的事情在假教师，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也会出现的。华人信徒，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分辨热心这件事情。如果这个热心是好的动机，能建立信仰，并且在圣经的根基上是好的，如果这个热心是让你听他的教导偏离圣经，那你可能就掉到陷阱的里面。我认识一个小姐妹，去了李长寿的那个严重偏离圣经的体系。那他为什么会去呢？他后来的表达是，那些人对我太好了，对我太关心了，真的是好像我的家人，比我的家人还亲还温暖，所以我就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听他们的，所以我也这样子爱他们，我也帮他们去推广他们这样的爱心。你看到这个次序没有？如果在这个当中是到这个光景，就像保罗说的，他们热心带你，到底带你去哪里？后面经文说是要离间你们。离间是什么意思？是把你们关在真理的外面。保罗指出那些假教师是带领他们偏离真理，把他关在福音恩典的外面。我跟大家说，保罗这样剖析他们，不是人的论断，是圣灵的开启，也绝对不是嫉妒他们要掌控他们的教会，不是的。在当时 有很多的外邦教会特别爱戴保罗的，有很多外邦教会都是最初建造，非常需要教导、牧养和持续的带领。保罗没有留在一间教会的里面，最多一间教会在哥林多是一年半，那以弗所他是前后有在，他关心他有三年的时间。为了传更多的福音，建更多的教会，他的四处奔走。保罗不是要想要辖制教会，他不是没有地方去了，不是的。保罗教训的目的是让信徒得生命的益处，不要受错误的诱惑，偏离真理，偏离救恩的道路。保罗是真正爱这些的信徒。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讲真理是很刺激，我跟你说，那个不一定是没有爱心呢。你听到扎心的话，不一定是没有爱心呢。你听到了全是柔和的话、安慰的话，不一定就是有爱心呢。约翰福音17:22，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耶稣说什么？耶稣教导合一，信徒要合一，怎么合一？要像耶稣和父合一。耶稣和父合一有什么内涵？圣洁、真理。像耶稣和父合一，你必须要有圣洁和真理，不是世界的那种抱团取暖的，不是世俗的那种的利益的这种的勾兑的，不是的。没有圣洁，没有真理，没有在基督的根基上，就算看起来合一也是虚假的。后面保罗继续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保罗先肯定热心是好的，常常有热心是好的。我讲到基督徒的热心爱心是来自于基督，是好的。但讲到在善事上，这个原文是讲到你的动机，如果你的动机是对，你有爱心绝对是好的，在主内的热心越多越好，但是动机要对，你的目标要对，要真的能够建立信徒。后面保罗接着说，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那这句经文呢有一点点困难，那我多一点解释呢，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这句经文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你们的爱心、热心、好的动机要和真理有一致性，要和真理所产生的爱心有一致性。换句话说，真理能够鉴别你的爱心是否真正从神来。保罗原来教导他们真理，他们曾经以爱心待保罗，那个是真理和爱心之间是一致的。但是后来保罗继续教导他们真理，保罗还是这个保罗，教导的还是一样的真理，他们反而敌视保罗。在说什么？他们自己离开了真理。当你的起点是从真理来，当这个真理是一直持续的向前没有改变，但是当中你改变了，你自己偏离了真理，这个是一个印证啊。不是说你学了一段真理以后，你突然领受的真理比保罗更加真理，不是啊。当你学了一段真理以后，你后来跟保罗不一样，你就是偏离了真理的。那这个是落在诱惑当中、落在迷惑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后面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也有非常重要的真理的要点在这个里面。第一个是感慨，我小子啊，是保罗表达的爱心， My little child。 保罗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好像小孩子一样，我曾经传福音给你们，建立你们，爱你们，好像父爱孩子一样。现在你听错了这个教导，你开始敌视保罗。那在这个里面呢， 传递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呢？你的灵性还是婴孩的阶段。他说，我为你再受生产吃苦，在说什么呢？在说你们现在的表象实在是没有一个成型的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根基，你们属灵的状态是那么不牢固，被摇动到一个地步，好像连属基督的这一个基本的生命的根基都没有产生作用。保罗是这样对加拉太教会说，你们的信仰在根基上都已经不太稳了。这个是加拉太的情况，信仰不够牢固，在婴孩的阶段很容易被误导的，棒棒糖就可以带走了。但是有一个要点我们要看，难道属灵的婴孩就一定被误导吗？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所有出信的全都阵亡了？我们都是从出信的逐渐的成长的，没有人一信主马上成人，都是从婴孩开始的。那这个点在哪里呢？这个点在这里，如果他是在基督的根基上信主的，我前面讲过，有从神来的爱心，有爱真理的心，这样的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他会守住敬虔。如果敬虔是在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坚守，就算是初信，他的圣经知识很少，圣灵会给他足够的分辨力。我就觉得这个不对。那很多人他初信，被一些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这个去接触，被摩门教接触，他就说不对劲，这个不对劲。他没有很清楚的道理的分辨，但是他就觉得不对劲。你这个觉得从哪里来？从圣灵，从神的保守来。敬虔的人就算是婴孩初信，一直会活在神的保守的里面，给他足够的分辨力，也会一直的保守他。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那个守住敬虔。然后后面保罗又说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在一个婴孩的阶段，你的灵性一直不成熟，你仍然活在危险的里面，你仍然有可能被人家表面的热心迷惑，被错误的教导带走。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分辨好歹是成长以后长大成人的事情，在之前是不能的。那从婴孩到长大成人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为什么会有人被迷惑带偏呢？有人却一直蒙保守，没有带偏，顺利的成长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破点，这个破点是什么呢？当人在学习的时候，知识多的时候，如果他失去了谦卑，他落入至高，他会失去敬虔。如果他失去敬虔，他不会再顺从圣灵，他会自己脱离主的保守，他会落入到骄傲的里面。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我们成长过程的当中，从婴孩到青少年到长大成人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危险的破点，就是当我们有所成长的时候，我们落入骄傲。那一旦落入骄傲，落入自高，你失去那个敬虔，你在神面前就开始走的路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叫做 spiritual teenager， 属灵的青少年期，是一个成长期，也是个危险期。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守住谦卑，守住敬虔，会顺利的成长，长大成人。这个时候如果落入骄傲，会变成走错误的道路。这个是在我牧养当中我自己体会，我自己观察到的。 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实际上早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青少年时期要小心的哈。我们很多养过孩子你知道 teenager means something 对吧，我不是这个说 teenager 一定是这样，他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特点是知道了一些但是他以为知道了全部，那个时候不稳定，那个时候可能会抵挡权柄，那个时候可能会自己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个危险的时间，但是你必须要经过那时间才能成长，能够守住的就是爱着你的心，谦卑敬虔，那在那个破点当中你可以顺利的走过去。所以真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是成长一下我就一下子就成熟了，我刚开始有属灵的追求我就立马长大成人了，我刚开始有点属灵的看见我就立可以看见所有的事情了，我就可以这个洞察一切了，我就可以俯瞰一切了。我跟大家说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的状态，那个状态会落入到骄傲，会落入到危险的当中。我再次说灵命成熟从婴孩到青少年到长大成人需要时间，要守住那个谦卑敬虔背起十字架跟随圣灵的，要持续的在圣经真理当中在生活当中的实践，你才能够逐渐的长大成人，在属神的教会在肢体当中良好的互动帮助我们渐渐的成长。以弗所书4:16，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我们的生命逐渐成熟了，你会成为一个相爱合一的重要的力量，会成为一个彼此建造的重要的力量，这样的人会接纳别人的不足，会担当别人信心的软弱。罗马书15:1-15:1，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样的人不但自己属灵不断的追求，他也会顾念别人，真正去建造别人。罗马书15:2-3，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真正的相爱合一，这个力量在这个时候会真正发挥出来，会发出强大的力量。教会这样的信徒越多，相爱的力量会越大，合一的力量会越大，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更好的成全圣徒。那这一切的工作是主的保守，真理的建立，圣灵重生的工作在基督的根基上实现的。保罗接着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那这句话展现出保罗的无奈也和他的为难。保罗对信徒如果太直率了，怕他们感到冲击难过甚至离开信仰，如果不够力度，他们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继续走错路又偏离信仰，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底是要直率一点讲呢，还是柔和一些呢？我们做过父母的，你面对孩子你都有这样的挣扎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重了也不行，轻了也不行，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若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保罗这样为父的心肠，你无法牧养的，因为这个太辛苦了。另外，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给的力量，你也牧养不下去，你根本就做不到，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做。那如果是你有神的呼召，上帝赐给你信心，给你力量，那你应该可以牧养尽力。就好像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3: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成长。 那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也需要正确的回应。这段经文给我们提出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相爱合一，你要一直保守基督所赐给你的那起初的爱心，你要一直持守爱真理的心，你要一直持续的追求，使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你会成为相爱合一的重要的力量。你自己在上帝面前蒙恩，你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盼望西番教会更多的信徒都能够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立这样的生命，让西番教会能够成为真正在基督根基上的相爱合一的教会。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可以站得稳，可以在主面前一起跟随他，一起同奔天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开启，能够产生力量。主，仆人所说的一切若是合你的心意，若是合乎你的教导，就请你放在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听见你的话是得到你自己亲自的带领，得到你亲自的塑造，在你面前蒙你的恩典。也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共同的蒙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